今日講到之前，我首先要聲明一件事先。第一咧，我會講到一啲社會事件或者係政府政策嘅一啲例子，但係咧呢啲淨係例子或者比喻嚟嘅啫。嗱，大家唔好以為我喺度講政治立場嚇。嗱，所以下面嘅時間我哋專注喺神嘅話語上邊。嗱，你唔好攞嚟猜我嘅政治觀點喎，好冇？我哋先一齊祈禱啊嚇。主，我哋感謝你，可以喺你嘅榮耀裏邊有份。主，我哋今日所有被屬嘅子民，都受咗你聖靈嘅印記，並且有你嘅聖靈作為我哋得基業嘅憑據。願你嘅聖靈而家就咁樣樣向我哋顯現，向我哋每個人心裏邊印下你嘅印記，使我哋睇到呢個印記嘅時候，我哋知道你應許嘅真實。知道你同在的真实，知道你所给我们的盼望是多么真实，愿你这样来祝福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眨下眼就会到了2024年的2月份了，数一下呢，我和我太太大概已经有5年半左右没回过去国内了，当中当然是有疫情的原因，是吧？咁亦都係有一啲好開心嘅原因嘅，可能大家有啲弟兄姊妹知道係咩開心嘅原因。所以其實我最近一次翻廣州已經係2018年嘅10月份。但係嗰陣時我翻去嗰陣時已經唔係咁認得廣州。點解咧？因為等陣先，有啲圖好似冇咗，冇所謂，因為我啱啱翻去嗰陣時咧，我發現其實咧，我係以前係住響廣州嘅老城區。嗱，廣州一個老城區叫做西關。嗱，嗰陣時以前咧，西關、東關係城市中心嚟嘅，但最近10年咧，響政府有一個政策叫做粵港澳大灣區嘅一個政策發展。藍圖底下嚇，睇下係咪呢個先啊？係啦，呢個嗱，睇下咧，即係以前我係住喺西關呢度，但係即係話喺最近10年有一個所謂嘅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咁廣州嘅城市中心咧就從舊城區轉到去而家所謂嘅天河同埋珠江新城中軸線嘅一個新城區裏邊。嗱，城市發展得好快，即係我嗰陣時翻去嗰陣時，我連找地鐵線都有困難的。但是在這種城市發展的大藍圖底下，其實廣州都出現了一些很受爭議的社會現象。其中有一種現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叫做釘子戶現象。什麼叫做釘子戶呢？其實釘子戶就是指一些不願意搬遷的一些住戶，它就好像一眼釘一樣釘在那裡，影響了整個城市的規劃和發展。這個不是廣州特有的現象，其實中國很多城市裡面都有所謂的釘子戶現象。為什麼會這樣呢？你想研究這個問題，你會找到很多很多文章，社會學、政治學、甚至是經濟學的，你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但最直接簡單去理解所謂釘子戶現象的問題，其實就是什麼？其實就是所謂的政府、開發商和舊住戶之間的一種協商失敗的一個問題。很多人就在想，可能是因為什麼呢？可能是因為那個舊住戶覺得什麼？政府和開發商官商勾結，在打壓這賠償金，所以他們不想搬。但是也都有人會想說，哇，會不會是舊住戶過分謀取私利，在趁火打劫，對政府和開發商的協議置若罔聞呢，令到城市規劃受損等等等。事實的真相究竟是怎樣呢？我就不知道，因為我不是私家偵探，我沒有任何內幕資料，我沒有辦法分辨真偽。 但我自己作為一個牧者，其實在信仰之中看到一些現象，令我是不會很輕易地排除第二種可能性。因為其實即使在信仰生活裏面，我們都容易看到，其實我們人因為一己私利，因小失大，將神作為一個利益交換的對象的現象，其實不在少數。主耶穌都曾經講過話，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是吧？聖經裏面將這種所謂的利益交換的形式的信仰叫做什麼？叫做拜偶像，是吧？保羅寫以弗所書收信的對象，以弗所城市的教會，這座城市裏面本身就是有很嚴重的偶像崇拜。城市裏面不單止有一座很大的神廟，裏面供奉一個希臘的諸神叫做亞底米，而且這個城市還很熱衷另外一種崇拜，叫做帝王崇拜，就是將羅馬皇帝當作神去崇拜。其實這兩者的結合，就是保羅經常在以弗所書裏面提到的那些什麼？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其實就是指以弗所城市裏面這兩種偶像崇拜所結合的產物，是吧？所以在這種處境底下，保羅呢就需要幫以弗所的信徒去區分清楚基督信仰和偶像崇拜的根本區別究竟在哪裡？區別在哪裡？其實根本區別就是在於真正的信仰裡面，神是不會因為人的行動而改變祂永恆的旨意。祂不會因為你多燒幾柱香，多給一些香油錢，就改變祂的計劃。基督信仰亦都不是講人點去討好神，而是講人點樣信服進入到神對整個世界的發展藍圖裏面。這個所謂的發展藍圖，其實在神學上有一個專有的名詞，叫做什麼？叫做聖約。聖約好像什麼呢？聖約其實好像一個政府它規劃一個城市未來十年的發展藍圖。政府不會等到每個人都明白這個藍圖才做事的，這樣的政府你不用選舉都可以了，是吧？而是什麼？政府是先通過市議會 City Council 裡面已經商議好，然後再什麼？然後再逐步將這個藍圖告知開發商，告知給全部市民的嘛，是吧？但當然這是一個比喻，神的三個神聖位格之間的聖約，其實比市議會裏面的藍圖要更加深奧、更加永恆的，是吧？那聖約究竟有什麼很具體的內容呢？我們看看經文。聖約裏面的具體的內容，第一個你就會看到是神在創世之前的一個預定和揀選。大家在留意保羅所說的話，保羅說神的揀選是揀選我們，是吧？是揀選我們，但是有後半句的，是揀選我們，然後什麼？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神的預旨是預定我們，但是我們留意祂預定我們得耶穌基督兒子的名分，還有後半句是什麼？是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崇讚。其實有沒有後半部分的區別是很大，因為沒有後半部分你以為你自己大了，是吧？哇，神都揀選了我們了，我們就亂來都可以，是吧？但是有後半部分的時候，你就會知道神的揀選是要你進入某個藍圖、某個心意、某個永恆的聖約裏面，這個才是一個重點。一開始 聖約的第二點內容裏面，我們會看到結局是什麼呢？結局就是到所定的日期滿足的時候要叫什麼？要叫一切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裏面是講天上地下的一切，即不單止你和我，不單止是人這麼簡單，而是什麼？天上地下一切的受造物其實都在神的計劃和藍圖裏面。那有人很好奇，究竟這個藍圖有多大？是不是？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去完全洞悉有多大。聖經將一些未啟示給我們的部分叫做什麼？叫做奧秘。但是神也都會有願意講給我們知道的部分，就是什麼？就叫做啟示。一章九節裡面會講到，其實啟示就是可以知道的旨意的奧秘，是不是？而聖約裡面最重要的啟示的途徑就是什麼？就是基督，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在歷史中和我們的互動，就是彰顯神的心意啟示的一個高峰。用剛才一個比喻，基督就好像什麼？其實基督就好像那個開發商，當然是指負責和善良的開發商。一方面他最清楚政府的未來規劃藍圖究竟是什麼，他知道這樣發展的好處究竟是什麼。另外一方面呢，他會具體跟那些拆遷戶去溝通，不單止解釋給他們聽，哇，為什麼要拆遷啊，未來城市發展有什麼好處啊，而且還會跟這些用戶去簽訂一個具體的合同，是不是？如果一切都順利的話，開發商順利簽合同，拆遷戶得到好處，政府發展藍圖可以實行，三方一起獲利，大團圓結局，一個很美好的局面，是不是？如果聖約是這麼完美的話，我們心目中覺得應該是這樣才對的。但如果我們看回聖經裡面的救贖歷史的時候，你會發現哇，好像不是那麼直接，那麼簡單，是不是？你發現有些人是還在那裡做釘子戶，還是不願意進入神的聖約裡面，為什麼會這樣樣？也都有人會問，哇，其實不是的，神其實厲害過政府很多很多的，他應該從創造開始就有了計劃，一開始就可以使這個世界很完美，不需要之後的開發商，不需要拆遷，不需要救贖才對的。其實這些問題都是很好的問題，裡面牽涉到所謂救贖論的一些很核心的議題。我今天會嘗試通過經文跟大家解釋一下這些問題。我們先從後面那個問題解釋。其實聖約和政府的藍圖有一個很根本的一個區別，區別在哪裡呢？就是政府的發展藍圖，當它發展一個城市的時候，其實它的專注點無非就在於什麼呢？民生和經濟，是吧？政府發展城市就是生活更加便利，就業機會更多，留住人才，經濟發展上升，生活改善等等等等。但是在神的聖約裏面，其實他發展計劃的核心是什麼？是一個關係。起碼他對人的心意的核心是關係。這個關係其實是從神的三一位格之間的那種愛的一種自然的流露和一種延伸。約翰一書裏面講過一句話，他說我們是指人，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而來的。愛是從神的本性而來的，神的本性就是愛，所以他給到人，給到受造物的一個核心計劃，其實是一個愛的關係。但神和我們的關係有一點跟他的本性是很不同，神的本性的愛是與生俱來的嘛，是不是？但是神和人的關係的愛 是需要經營出來，不是與生俱來的。以前我媽媽很喜歡她的朋友讚她有一句話，大家猜是什麼話？她很喜歡她的朋友，她的朋友讚她說，哇，你真的懂生啊，生個仔這麼聽話。後來我想起這句話，我覺得這句話很好玩，為什麼呢？哇，難道我聽話是生出來的？我聽話是與生俱來的，難道我聽話不是我爸爸媽媽長期跟我健康互動之間形成的嗎？即究竟我聽話是生出來還是慢慢形成的呢？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華人文化一個很特有的一個現象，就是覺得關係應該是與生俱來，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包括有時我在網上看到人看到有人講話啊，拍拖啦、結婚啦、啊揾對象啦，咩嘢？慣性思維就是哇，你有冇揾啱人啊？嗱，好似買嘢咁嘅喎，即係你只要揾啱咗第一步啱咗，你嘅關係就好完美嘅。嗱，我覺得哇，呢啲其實係好似柏拉圖式戀愛，係咪？係咪？其實真正嘅關係係咩啊？係經營出嚟。神同我哋嘅關係其實亦都不例外。大家看看一章十一節裏面，這節經文裏面有一個描述很有意思，在神的聖約裏面，神這樣說，他說我們也在他裏面，他就是基督裏面得了基業。但大家留意你如果手中有聖經的話，你發現 他旁邊有一個括弧，就是說什麼呢？得了也作咩咧？又或者可以叫做成了。嗱，咩意思呢？因為喺原文裏邊兩種翻譯可能都係有嘅，而且我會咁認為，我會覺得其實保羅喺度係特登用一個一語相關嘅詞語。嗱，你會覺得喂，唔係咁可能係嘛？因為呢兩個詞意思唔同嘅喎嚇。如果你用翻頭先我哋嘅比喻去諗，你就好容易理解。嗱，比如講你係一個拆遷户，嗱，你接受咗呢個政府未來十年嘅城市發展計劃，嗱，佢徵用咗你嘅房屋，但係未來你會重新喺呢塊地裏邊得翻一份基業，係咪？啊，唔單止你有賠償金，啊，你仲有一個未來嘅房屋優先購買權，啊，你仲有一個更好嘅城市環境等等，你會得翻一份基業，但同時你喺呢個藍圖裏邊，你自己都咩啊？成為咗呢份基業，你成為咗未來藍圖嘅一個部分，你成為咗未來城市裏邊嘅一環，係咪？嗱，或者再用一個比喻，你更加容易理解婚姻。你結婚的時候，你就得了一份基業，你得到了一份盟約的關係，是吧？你娶得嬌妻，或者你嫁得賢婿，是吧？ 你得了一份基業，但同時你又什麼？你又成為了別人的基業。俗話說，你整個老襯你就從此被困，你變了別人的了，你變了你就成了別人的基業。所以十一節裏面，其實保羅的這個詞，這個相關語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在於你要看到在神的聖約，他在一個永恆的藍圖裏面，他給到人的部分的一個關係是一個什麼？是一個愛的關係。神得到了我們，我們成為了他的基業，但同時神成為了我們的基業，我們有什麼？得到基業。所以這段愛的關係是這樣經營出來，其實不是說一開始就搞定，不是的話，其實神創造出來的是一堆機器人，不是一個有靈的活人，是吧？而這段關係它最美好的一個成就的一個畫面，其實就是保羅在以弗所書一章我們曾經讀過，就是什麼？神賜給我們各樣屬靈的福氣，令我們得兒子的名分，而我們將頌讚歸於父神，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是吧？所以其實當我們理解到說，哦， 呢段關係嘅形成係需要過程嘅時候，我哋先至會理解到話，原來喺呢段關係嘅形成之中，墮落係有可能，係而且我哋先會理解到話點解後嚟嘅救贖係有必要。所以我哋會睇到話，原來罪佢首先係一種背約嘅行為。是人對神的聖約的拒絕和離棄，然後才是後面產生的各種道德行為的一個問題。再用回拆遷戶的例子來做比喻，我今天就一直會用這個例子做比喻。其實最首先是什麼？最首先是拆遷戶對原先政府開發商已經談妥的那份合約拒絕，就是原先已經談妥了，但他突然間不願意履行合約，然後才會有什麼？然後才會有行為，他會變成了釘子戶，他會開始去辱罵那些協調人員，哇，甚至會請一些黑社會來暴力抗法等等，令到整個局面陷入了僵局，然後日子一日又一日過去，直到最後的拆遷限期到了，然後就他繼續不願意搬走，到這個時候沒辦法，政府出於法律的公義和公平，就要怎樣樣？就要開始對這個住戶去進行處罰。那我們會很好奇說，為什麼這個人寧願做釘子戶都不願意履行之前的合同啊？聖經告訴我們知的原因就是什麼？原來他信了人哋喺佢耳邊講政府嘅壞話，有人會話俾佢知話：，哇！呢啲賠償金咁少，係官商勾結呃你啊！你唔好信佢啊！你搬走就蝕咗幾百萬噶啦，等等，係嘛？聖經裏邊呢個角色係邊個？就係、是、魔鬼啦，係咪？最初誘惑人的、説謊的啊，其實就係呢個角色，係咪？所以現在其實大家會看到一個困局，拆遷戶因為聽了壞話變成了釘子戶，政府出於公義必須處罰釘子戶，不然的話他以後說話就沒人相信了，是吧？但釘子戶根本交不到這些賠償金，整個事件陷入了僵局，怎麼辦呢？這個時候開發商就站出來說，我嚟解決呢個問題，我嚟俾曬啲過期嘅違約金同埋罰款，我嚟承擔，而且我要支持政府嘅呢個發展藍圖。而家只要呢個釘子户講一聲話，我願意搬，我願意配合，佢唔使用一分錢，佢只要相信同埋接受，就可以繼續開發商同埋政府之前嘅合同。繼續享受之前的搬遷的條件。聖經裏面這個開發商是誰？就是主耶穌了嘛，是吧？耶穌擔當了神的審判，當然他擔當的審判其實要比所謂的罰金要什麼重得多，是吧？因為罪的公價是死，是性命有關，他不單單只是錢的問題這麼簡單。不過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想跟大家去說的，就是那主耶穌在這裡付出了代價，或者在這裡的比喻來說，開發商他付出的一個罰款究竟是給誰的呢？他究竟是給之前那個奸人呢，還是給政府的呢？這裡我就要跟大家講一下一個神學的歷史。曾几何时，其实教会里面曾经有人认为，在救赎里面耶稣所付的代价是付给魔鬼的。因为这种理解其实好像很直观，是不是？原先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耶稣救了我们出来，那是不是这个救赎的代价直接给魔鬼的呢？但是这个解释其实会有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魔鬼有什麼資格拿這些贖價？他做了一些欺騙的工作，但實際上他是跟聖約無關的， 他根本上不在这个大蓝图里面的，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嘛，是吧？他有什么资格成为整个事件的获益人？是吧？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发现如果这样解释的话，神缺少了公义那一面。因为在这个解释里面，自始至终神好像对人的背约行为是没有作为的，整个撒手掌柜的，就是说好像等我啊，你们开发商和拆迁户自己搞定啦，我不用理你们，是吧？所以其实这种解释在历史上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做 Ransom Theory， 叫做赎价理论的救赎论，它逐渐就在历史之中被淘汰。而对于救赎的一个合理的神学解释，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基督的救赎的代价其实是支付给什么？是支付给神的公义的审判的代价。他是担当了人背约的刑罚，他是成全了神的公义，令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圣约里面，恢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在今天的经文的第十四节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动词叫做被赎。我们都是被赎的，但这个词其实在原文里面也都有另外一层意思，可以叫做什么呢？叫做离婚。不是说你被神救赎你要去离婚，而是什么呢？其实神的救赎是救赎你脱离一段旧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约定里面。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会发现旧约里面有不少的故事，他将土地的买赎同埋婚姻同埋神嘅约定系联系向一齐嘅。譬如讲喺创世纪23章里边，讲到亚伯拉罕有一个古仔，佢向黑人买咗一块地，叫做咩？叫做麦比拉洞，嚟安葬佢嘅妻子撒拉。嗱，佢用咗好多钱，400舍克勒，其实当时系一个天价。难道亚伯拉罕很蠢，不知道市场价格吗？不是，其实他是为了两个更高的约定，是为了他的妻子撒拉，还有神给他的关于迦南地的应许，他觉得这些钱根本不算什么，他愿意脱离他，舍弃他过去一切所得，脱离他的本族本家，要进入神给他的一个新的约定里面。还有就是我们上一年讲过的一本书是路德记，是吧？路德记里面有一个场景是什么呢？波亚斯帮路德去赎地的时候，他就问一个亲戚，他就说，你现在有权去首先赎这块地，但现在你要做一件事，如果你要赎这块地的话，你要什么？你要迎娶路德。那个人就说了，我不制，我不想做这件事，我不可以赎这块地。那波亚斯说，好，你放弃，那我就去赎这块地，而且迎娶路德。所以其实里面的所包含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所包含的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不可以享受属地的权利的时候去拒绝履行一个迎娶的一个约定。就是我们不可以一边说接受耶稣救恩的赎价，但是拒绝神圣约里面的内容。我们不可以一边跟开发商说，哇，你帮我承担罚款太好了，但另外一方面继续跟那个坏人藕断丝连，听他说政府是骗你的，继续不履行合同，继续做钉子户，影响整个大蓝图，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的信仰是盟约性，它并非是一种利益交换或者是有爱无公义的高级迷信。我们一日未跟以前那个坏人离婚划清界线，其实我们还未被赎，我们还是一个钉子户。总结上面所说的一些东西，其实 所謂屬靈嘅一個釘子户嘅一個特質就係咩嘢咧？其實我哋就係聽信講法，唔講真理，只有自我，沒有藍圖，或者我哋只講利益，唔講約定，或者我哋只顧關係，唔顧主權，等等等等。嗱，當然釘子户亦都只不過係一個好有限嘅比喻。嗱，因為現實中嘅釘子户其實有可能真係受害者嘅，因為人間嘅政府係有可能犯錯噶嘛，係咪？但如果神係嗰個掌權者，神係嗰個政府，主耶穌係嗰個開發商，佢係嗰個背負代價、真正擔當一切嘅中間人，我哋仲做唔做嗰個釘子户咧？釘子户問題其實一度係中國城市發展嘅一個大問題，佢令到一個飛速發展的城市藍圖裏面會出現一些很突兀的一些畫面。其實同樣對於教會群體來說，釘子戶也可能是一個教會群體的一個很大的一個破壞和問題。但大家千萬不要覺得說，哦，釘子戶是不是說教會裏面有意義的人叫做釘子戶呢？其實很可能不是，因為其實教會裏面的釘子户是有時是很難被人發現到的。當神的時間未到，神未開始帶領這個群體前進的時候，你發現哇，全部人看起來區別都不是那麼大。但當時間來到的時候，神發號施令要令這個群體上去奪取迦南地的時候，你才會看到誰是釘在那裡動都不動的釘子戶，是不是？哪些是願意跟隨神上去奪取迦南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其實教會群體和我們每一個個體都是相關的，我們要將一個群體編織成為一個藍圖，不是說我們將大多數人編織進去就 OK就 OK， 哪怕我們出現了一些釘子戶，其實都會令到整個藍圖受損。所以聖經也都提醒我們說，豈不知一點面酵能使全團發起來嗎？你們既是無酵的面，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編織群體是需要我們每一個個體都降服在神的聖約底下，每一個人都拒絕那些欺騙我們令我們成為釘子戶的那些聲音。那我們怎樣才可以做得到呢？以弗所書給我們很具體的一個指導就是什麼呢？就是聖靈。在今天的經文裡面，保羅用了兩個比喻來形容聖靈，一個叫做什麼？一個叫做印記，而另外一個叫做什麼？叫做憑據。其實保羅是用兩個日常生活很常見的事物來解釋屬靈的事情。其實你要去說服一個人不要做釘子戶，你要叫他說你不要聽人亂說，你要相信政府的發展藍圖，你跟他去爭是沒有用的，你爭到口水乾可能都沒有用。但如果你可以拿出一份政府抌了公章的文件，你跟他说这个是一个公章，你难道看到你还不信政府未来的发展规划和他给你的赔偿金额吗？所谓公章就是印记。然后你还要叫他说什么？你打开你的手机的那个银行的 app， 你看看你的银行里面是不是已經啲賠償金嗰啲 deposit 嗰個憑據都咩啊入咗你個 account 裏邊？嗱咁講係咪有說服力好多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相信謊言，係因為我哋自己並唔知道我哋已經擁有咗幾多。同樣，其實我哋對神嘅信心係需要每日去睇下嗰個公章。同埋睇下神俾咗我哋嘅 deposit， 俾我哋嘅憑據，究竟有幾多？ 神已经在我们身上扔了公章，有了印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其实我们是需要不断去经常去回忆，去细数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安慰，和我们各种的同在方式，就可以看到这些印记是真的。同样，其实神亦都给了圣灵做我们得基业的一个订金 deposit 凭据。神不是给你几道符，或者给你几本经书，神是将自己的灵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否有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一个宝贵？宝贵的衡量其实永远不是钱有多少，宝贵的关系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舍不弃，什么时候我们都愿意转向身边那位去问他我们同他的关系，同埋同他的同在是怎样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来为我们可以进入你在永恒里面的圣约而感恩。主，我们本身好像钉子户一样，主，我们真的不信你的圣约，我们都不信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主，你自己是差派耶稣基督来重新获得我们的心，来令我们可以拥有，可以拥有这一切的美好。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圣灵今天经常提醒我们，你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生命的每一步里面显出真实，你圣灵的同在令我们可以宝贵你与我们的关系。听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